联合起来。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刚刚主席有提了哈，人生价值和意义。在大概两三四年以前，我的师母从马来西亚探亲回来，就带了一个纸条，是有人把一个短的信息传到他妹妹的手机里边，他就把它抄下来，他觉得很有意思，就交给我。那我看了这个里面的纸条的字很有意思，不过没题目，所以我就给他安了一个题目，叫做人生十步。这里面讲什么呢？是讲一个一般还没信主的人，他们的人生，对人生他们的一生的十个步骤。一岁出师亮相，十岁有样学样，二十岁吊儿郎当，三十岁发愤图强，四十岁处处吃香，处处吃香，五十岁到处张扬，六十岁告老还乡，七十岁打打麻将，八十岁晒晒太阳，九十岁躺在床上，一百岁挂在墙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这是不是基督徒的人生？基督徒人生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人生，什么叫人生？人生就是时间加生命加生活，就是等于人生。人生就是你的一生，就是我们灵魂体活动的总和。人生包括时间、生命、生活。时间又可以分成三部分：过去、现在和将来。莫西说人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所以在人生七八十年的年岁的里边，分成过去、现在和将来。如果你今年20岁，我看我们在座的20岁比较少吧，哈，最少也20多吧，就算20岁，那是过去了，你没有了，你人生里面少了20了，30岁少了30，50岁少了50，60岁少了60的。如果你像我这样70几岁的，就少掉70几，那人生气势古来稀哦，那我就已经快要到终点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追不回来了。那加上现在，那么未来的呢？人时间是现在、过去啊，跟未来。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的是不是你的？是不是你的未来的？还不是，你没有办法掌握，你不一定得着，对不对？所以我们所以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今天晚上脱下来上床以后的拖鞋，明天你未必穿得上。所以未来的还不是你的，生命不在你手里，你没办法掌握你的那未来的时间。所以只有现在。那现在有多长？现在有多长？就是现在，很短的一刻，对吧？所以现在就只有现在是你的，因此我们就掌握每一个现在。你出去以后发生什么事你完全不知道，就现在是你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掌握机会，人生就是在每一个现在的里边，我们要掌握的好好。那你的人生已经过了多少年日，剩下多少，好好的掌握每一个现在。 生命呢？生命，王英武的大词典里面告诉我们，生命就是寿命，生命就是生存。所以你有七八十年的寿命可以让你生活生存。可是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来看，告诉我们生命有两种，一种的生命是肉体的生命，物质的生命，短暂的生命，属于土的生命，因为人是神用土造出来的，所以土要归回尘土，这个也是七八十年的一个寿命。如果你长命的话，现在可以活到100岁，但是要健康，不健康也没用，自己辛苦也别人辛苦。第二种圣经启示我们的生命，就是属灵的生命，也是永恒的生命。传道书3:11告诉我们，神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里面。 Eternal， 一个永恒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人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这个样式形象是指着神的道德的属性，就是圣洁、公义、信实，还有祭邪，还有慈爱这些方面。所以人有良知、有理性、有道德，可是人犯罪以后，那个罪破坏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罪就带给人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神对被造的人类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亚当错用了他自由意志的选择，违背了神的命令，他就死了。当时他的肉身的生命还活着，活到900多岁，可是他的灵跟神的关系已经断绝了，已经死了，他就不能见神的面，不能进神的国，因为他犯了罪，罪进入人的生命中，使人成为一个罪人。罪在人的生命中管理着、掌控着每一个人。这是两种的生命，一个是属肉体、属物质的生命，这个生命只能够适合活在地球上七八十年而已。另外一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是灵魂的生命。所以那个生命已经被罪所玷污了，所罪所破坏了。然后生活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活动，生命是本质，生活是表现。所以生活就是把我们原有的那个生命给活出来，给表现出来。那么人生的七八十年的里边，自从犯罪以后，在自我掌权的管理之下，人的整个生活就充满着恐惧、彷徨、无奈，不知所措、不知所为、无所不为。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7:18-23-25告诉我们他过去的经历，在我肉体之中，我也知道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恶，不是我去做，而是在我里面的罪叫我去做。按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另有一个律把我掳去，叫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呢？所以就是说，一个人是他的生命现在罪恶的里边，他的生活就是在罪的掌权之下，利用着他的肉体呢，就去做很多很多不能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人的一生的生命生活，在每一个现在的时段中消磨掉了。这是我们知道的人生。然后我们谈一谈价值。价值是什么？价值就是人生加上你所拥有的。所以你拥有什么，那个就是你的价值。价值也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属世的价值，一方面是属灵的价值。属世的价值的这个价值的定义因人而异。有些人看钱很有价值，所以他的一生就去追求钱，因为钱很有价值。有些人说不然，学问最有价值， 所以人的一生，穷其一生就追求学问，最高的学问他要去得到。有人认为说学问不是最有价值的，享受最有价值，吃喝玩乐最有价值。所以价值观是因人而异，而人是站在一个有限的一个范围里面来给价值评价的。加上所以人所给人所评出来的价值观是相对的，是会改变的。那么人随着这个年日的成长，环境的改变，人的价值观也会改变。以前认为这个很有价值，这个没有价值，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会觉得这个有价值，这个不怎么有价值，所以你的价值观在改变了。以前不看好的，现在很看重等等。那么人也随着年龄的长大，加上你的处事的经验越来越多了，也知道越多，懂得越多，想得越多，那最后你给你自己下的结论，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就会像所罗门在他的传道书第一章到第二第三节里面所说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都是捉影，都是捕风，都是困苦，都是劳碌。这传道书里面所罗门王给我们描述的很清楚，这他本身也经历过的。那么摩西也在九十篇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人生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下面说，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价值跟物是相等的，所以我们会常会说一分货一分价值，所以价值跟这个物质是相等的，你得着什么那就是你的价值。你的一生七八十年，借助你的时间，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去赚取的，所拥有的，那就是你人生的价值。你可能好几个好多好多的灯科，好，不是五子灯科，可能六子，可能七子都有。所以你的人生就要追求，你需要一个帽子，那你就得到帽子的价值了。你是学士、硕士、博士，得到帽子，有了帽子呢，就有了妻子，有了妻子就儿子，然后呢又有房子，然后又有银子，然后又有面子，很多很多子你都要了。所以你的人生用你的时间，用你的生活，用你的生命，用你的生活去赚取的，所以你拥有的那就是你人生的价值。但是这些价值是暂时的，是属于世上的，你七八十年人生里面时间用完了，生命完了，生活结束了，这些也就结束了。所以箴言书第五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人是车身出于母腹，也必车身归回，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在地上拥有多少你赚取的，你认为很有价值的，这也就是你一生的价值，你赚到的就是你的价值。但是这些价值就是让你在七八十年里面所拥有，当你的时间、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完的时候、完结的时候，这些你都要放下。也许你们有听过亚历山大帝，希腊的亚历山大帝，他跟耶稣基督一样33岁死的。他12岁很聪明很聪明，然后人长得很英俊很潇洒，12岁就跟他随父亲从军，到处一起去征服打仗，打得没有地方可以再打，征服的天下呢版图很大。后来他做了王，做王的时候他还要叫人宣告他是万王之王，那个话讲了没多久他就得病了，就快要死了。他没死以前他就交代人把他的棺材旁边挖两个洞，然后把他尸体的里把尸体摆在棺材里面，把两个手伸出那个洞外，就是张开口张开手，就告诉世人说，我生前所拥有的许许多多 我打下江山，现在我要走了，什么都不能带走。所以世界上你所拥有的一切，当你结束的生命结束，你也结束了。使徒约翰也曾经说，这世界上的事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没有长，都不是长存的。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但是我们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光只是要想要去得到世界上有价值的东西，去追求这些，我们还有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追求，要追求永恒，有永恒的价值的东西。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首先你的人生加上主耶稣基督，你的人生加上你信耶稣主耶稣基督，你就有永恒的价值，你就有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里面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信他所差来的耶稣，这就是永生，你就有了永生。爱迪生很有名的科学家，他说，有人问他，你一生最大的发明是什么？他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我的救主，洗净我一切的罪。最大的发明就是这个，他觉得耶稣基督是最有价值的，他是他生命中的发现是最重要的。法拉第是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有人问他死后的生命作何理论，他说，什么理论我都没有，我的救主活着，因他活着，我也要活着。有人问发明麻醉术跟麻醉药的这个大师叫做信勋，你一生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说，耶稣基督，我是大罪人，耶稣基督是救主。那么这些的伟人，他们很有学问，他们很有本事，可是他们很发明很多东西，但是他们觉得他人生最大的发现就是拥有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相信他。圣经里面，我昨天晚上也有提到，保罗这个大使徒，他原来是犹太宗教的领袖，他是加马列门下的一个哲学家的高祖，所以他很有学问，很有才华。他以前是在犹太教的里面遵守律法，想要借着遵守律法来唤起永生，来使他可以得救，可以被讨神的欢喜。结果他发现的律法虽然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好良善的，可是律法不能救我们，不能给我永生，守律法只是我的本分，不能唤起永生。后来他认识了主耶稣基督，然后他就在自己所写的书信里面，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里面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在别的书信里面也提到，我有了耶稣基督，我就有一切。我们人都有名字，神也有名字，主耶稣也有名字，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名字。但是主呢，有一个名字，他的名字很特别，他的名字叫我是。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八节里面说的，耶稣跟犹太人说，没有亚伯拉罕以先就有了我，就是没有亚伯拉罕以先我是，在原文是我是 I am 不是 I was， 没有亚伯拉罕以先我是。所以亚伯拉罕，他们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你年龄还不到五十岁，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还大吗？所以耶稣回答说，没有亚伯拉罕以先我是，我已经存在，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有人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说我是，你觉得你脑筋有问题啊，对不对？耶稣的名就是我是，我是就是我是一切，你要什么就有什么，神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存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你信了耶稣基督，你拥有耶稣基督，你就拥有一切。你要什么他给你什么，当然他会按照你的旨，按照他的旨意来给你。你糊里稀里糊涂的，我们讲糊里糊涂，你们大陆来的叫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的跟他乱求一通，他不会给你的，他会按照他的旨意，知道你的需要他才给你。但是你可以享受在基督里面的一切，因为你拥有他。圣经里面路加福音19章里边有一个人，我想你们，我讲一点你们大概就会知道了，我是基督徒，他个子矮矮的，你应该知道是谁了吗？还不知道啊。很有钱很有钱的一个财主，个子矮矮的。那么这个人呢，他听了很多外面的风声，听了很多关于耶稣的事，行神迹啊，他的教训有钱有权柄等等，所以他就很羡慕。有一天他知道耶稣要从他附近那里来了，所以他就到举到人群中间要去看看耶稣，可是他看不见。所以我说他长得矮矮的，因为个子矮的，那么一大堆人围着耶稣，他想要进去看耶稣，看到底这个耶稣是谁，还是长得怎么样的一个，听他的事是很多了，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从人群中挤到前面去看耶稣是谁。他为什么进不了，挤不了进去，看不了耶稣？外面一大群人围着耶稣在里边，因为他个子矮小，你把脚跟踢起来也看不到，要钻，人不让他钻。小的时候你就有这种经验，对不对？在乡下城乡镇里面常常有那些吹销员，现在吹销员都是用电脑了，用什么来宣传，用报纸来宣传。那个时候呢没有那么方便，所以就是拿一个铜锣敲啊，然后呢或者有一个车子就外面用广播广告，然后就召集人，然后就敲啊拼命的打，就人就围着来了。也许他在那里卖风油啊，卖药膏啊，卖什么东西哈，就一大群人来，他就表演武术啊，表演一下就吹销他的东西。那我小的时候啊，在我们乡镇里面就有常常有这种人来吹销他的所要卖的产品，而我一下子就一大堆人呢，特别是小孩很多就来，成年人也来，青年人也来，都围着要看他表演什么。那你不一定每一次你都很找到嘛，别人已经一大群人围在那里，那你就只好后来就想办法，看不见嘛，那总要挤进去嘛，就挤进去。那这个人也是看不到耶稣，他要挤进去，那他为什么还是挤也挤不进？因为人讨厌他，人不喜欢他，一看见他就这边挤过来，那边推过去，他就进不来了，就进不来。进不来他这个人很聪明哦，所以人家说矮宅啊就多改啊，就矮子呢很有计谋的哈。那他就想一想，我总得要看到耶稣我才甘心。嘿，他就想通了，到头了，这个耶稣一定是从这边唯一的路台一定要经过了。结果他就看到那边有一棵树，双树，他爬到双树上去等耶稣从那里经过，就看得清楚。小孩子爬树很可爱，对不对？这个人呢是一个财主，是很有钱，也可以说是蛮有地位的一个人，爬到双上，爬在树上很不好看呢，大家都认识他呢，他爬到双树为了看耶稣，他不怕人家讥笑他，就爬在双树上就看，要等着耶稣从那里经过。终于给他等到了耶稣从那里经过的时候，你看他叫出他的名字来，吓了他一跳，还好他没掉下来。你看他就把他名字叫出来了，他心里一定想啊，这个耶稣怎么能够知道我的名字，我也没告诉他，他也不是我的朋友。耶稣说今天我要住在你家，就下来了，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到他家里面去，然后跟着来了，他信了耶稣，认识了耶稣，跟着来了，他就自己对耶稣说， 我要把我的财产，他是大财主哦，一半分给穷人哦。假设那当时的财产是100万美金，一半分给穷人，就50万没了，这是很大的数字哦。然后呢，他说跟着又说，我讹诈了什么人，我欺诈了什么人，他当官，大概所有他的钱100万，很多是欺诈而来的。我讹诈了谁，1块钱赔4块，还4块，那可能他另外50万都赔光了。你看见没有？撒该这个人名叫做撒该，他认识了耶稣基督，就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我有了耶稣，这些我都可以不要嘛，你们拿走了一半分给穷人，我过去讹诈人的就全部想到良心，想到全部还给他们。我有耶稣，我就够了，我就满足了。所以你的人生要有永恒的价值，就要加上耶稣基督，你就有永生的生命。但是还是不够，还是不够。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我们还可以寻求荣耀的价值，不但有永恒的价值，而且有荣耀的价值。这荣耀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人生加上一生为主，你的一生围着耶稣基督，你的人生整个人生具有荣耀的价值。怎么为耶稣基督呢？你的一生，自从你信主之后，你的一生就往上摆上来为着主。第一，你要为主而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罗马书第12章第2节，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要把我们的身体每一天献，重新献上在主的面前，来为他而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是我们所说所行所做的一切，好像一个敬拜，献给神，讨神的欢喜。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罗马书第40章第7、第8节里面说，我们活是为主活，我们死是为主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他死而从死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这个人是耶稣基督用他的死的重价，替死的重价，把我们救赎出来归他自己，要在我们的这一生里面得着荣耀。所以我们这一生就要为主而活，靠主而活，那么就是顺从圣灵，体贴圣灵，与主同行，我们的人生就有荣耀的价值。圣经里面有几个人是与主同行的，其中一个就是这个以诺，在创世纪5章里面，其他的人都活到很长的命，900多、800多，最还有一个777、那么再下来就是他自己活到365岁，365年。但圣经说，当他活到6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与神同行300年。那你若300年加起来，跟他原来的65就365年嘛。那跟别人来比呢？跟马土沙拉969岁来比的话，那还短得多嘞，大概只有他的1/3的岁数。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活到365岁，与神同行300年的时候，神就把他娶去。哇，这个了不起哦！圣经里边只有两个人没有经过死就到天上去的，这是什么人？太空人，不需要穿太空衣的。我们将来每一个人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复活了，都要做太空了，直接到上面去。所以这两个人还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没有经过死，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以利亚，就被提走了。为什么神会把以诺与他同行的这个弟兄就这么把他提走了？让他多活久一点不是好吗？以神同行在地上，以诺在地上以神同行，就过那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享受与神同行，好得不得了，神自己也很享受。所以神好了好了，那你就不用再花，干脆到天上来跟我在一起更好了。你说天上还是地上好？天上好还是地上好？我们基督徒啊，天上好。你说的真的吗？明天就带你走。哦，那个时候你说，哎呦，主要不要不要，要像西西家一样啊，面壁不面壁不是思过，面壁在那哀哭啊，在跟神你勾西也跟神来讨价还价。神啊，我是怎么爱你，怎么热心，怎么管你这个国家等等等等，你怎么就要叫我留下一命啊，就把我带走了，要死了啊，就哭哭啼啼，神就给他多活了15年。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我告诉你，他已经经历到跟神同行那种的滋味，所以他随时准备好回到天家的。当然他就体会到天上当然比地上还要好嘛，地上这么多灾难，都做这么多问题，对不对？太多问题了，这个地上太复杂了，活得很辛苦了。那神要叫他走啊，高兴得不得了，连神都高兴哦，是神把他带走呢，不是他自己死掉的。所以神觉得与我同行的人太宝贝了，我就把他带到天上来，不需要经过死就把他带走了。经过你的生活为主而活的生活，经得起考验的，就有荣耀的价值。马太第5:12-44里面说，人若为我的名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许多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活了，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我们只要用我们的属灵的建造为主而活，然后我们的建造的工程是用金银宝石，那是在哥林多前书3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工程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将来的审判台前就经得起火的试验，你就有赏赐，你就有福了。可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活在世界上，信主以后，他的整个生活，的整个生活不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他的工程，他的灵命，他的一生的生活，他是用草木禾秸。结果呢，在审判台前，金火的一烧就没掉了，就没掉。所以这些人就仅仅得救，好像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这很可惜。你一生就好像白活了，你是为自己而活，没有价值，一生都为自己而活，没有为主而活，太可惜了。所以我们一生要活得有价值，有永恒的价值，有荣耀的价值，就是为主而活。第二，我们要为主而做，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我们工作，我们服事等等，我们是奉主的名，为主的名，荣耀主的名而做。你是为主而做的，就有荣耀的价值。在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耶稣说，假如我们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弟兄喝，因为主的名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弟兄喝，你就不得不得赏赐，接待一人得一人的赏赐，是为主的名接待他，接待先知得先知的赏赐。耶稣也在5:34-40里边提到，他再来的时候，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要召集世间所有的人，然后把这些人分成两组，一组是绵羊，一组是山羊，右边的是绵羊，左边的是山羊，然后对右边的说，你们这些蒙神选召的人有福了，可以进来神为你预备的国，因为下面说了，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下了监牢里面你们来探望我，等等等等。然后这些人就说，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什么时候看见你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看见你病了我们来探望你，什么时候看见你坐牢，这个坐牢不是因为犯罪啊，是因为为神的缘故而坐牢的，你们来探望我，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等等。王就说，你这些事你坐在我小弟兄身上的一个，为我的缘故坐在一个小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那就是你是为主的名、为主的荣耀而做的。不管你做什么，你的动机就是为主、为主、为主，神就纪念你，就有荣耀的、永恒荣耀的价值。第三，为主而用，你这一生里面所拥有的，你的时间、你的力量、你的恩赐、你的才干、你的金钱、你的汽车、你的房子，都为神的国、都为神的荣耀来摆上去，你就可以将暂时属世的东西为主的缘故摆上，为主的事工来用，就会化成有永恒荣耀价值的东西，就能够使它变成有永恒荣耀的价值。耶稣在马太六章二十节里面说，要把你们的钱财积攒在天上，就是你的钱财为着神的工作来用的，就是等于积攒钱财在天上。我那天有讲了，很多基督徒地上银行有户口，可能也有很多钱，可是你天上可能连户口都没有，可能你开了户口存款很少，在天上很少，在地上很多，但是最后你地上的所有的含不囊都没有了，因为你死的时候都带不走啊。所以你知道你快要死了，最好全部把它投到天上，存到天上的银行去。主纪念，主说的，耶稣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不是要你的钱， OK， 是要使让你的钱可以为主的缘故变成、化成属灵永恒荣耀的价值。那你为什么何乐而不为？最后你还是留下来啊，你什么都不能带走。玛利亚，这个马太二十八、二十六章十三节里面，把玉瓶真拿达的香膏，为着耶稣的死，为着耶稣安葬，把它打破了，来高抹耶稣基督。玉瓶的真拿达香膏，可能是祖先留下来的，因为这是很珍贵，值得一个人的身价，200个人一天的工资，一个人一年的工资，哇，很大的数目，很珍贵的这个香膏，是玛利亚心中非常宝爱的，这为着他所爱的耶稣基督来献上。虽然得来使徒门徒们的批评，浪费这个真拿达香膏可以变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当然他们讲的耶稣知道啊，他们常常是没有是钱是有，但是心中没有耶稣基督，所以他们也没有好好的去帮助人。耶稣明白，所以耶稣替这个玛利亚这个姊妹说话，普天下无论到哪里做神的工传福音，都要纪念这件事。这就是有永恒有荣耀的价值，被主纪念的。凡是我们为着主的缘故所做的、所摆上去的，你真心为主，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不是要人家给你、给人家知道你奉献多少钱，不需要，你为主暗暗的、静静的做上去，主知道就好，你动机对，摆上去神就纪念，你就有荣耀的价值。第四，为主，你的一生为主啊，包括你的身、你的工作，包括你的摆上。第四，还要为主死，为主而死。我昨天也讲过了，是最有价值的，好像司提反一样。司提反那么年轻，那么有才华，讲了一篇道，激怒了很多人，就用石头把他打死。神可以叫他不要死的，那神为什么要他年纪轻轻这么有才干、这么有恩赐、这么有能力、这么有胆量，对圣经那么熟悉的一个年轻弟兄，就让他这么快就被人石头打死了？就是神就是要他在那个时刻做完这一件事就够了，你别的不必做了。所以他被打死的时候，看到天开了，之前看到天开了，耶稣在宝座右边站起来。耶稣本来就完成了救恩，升到天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现在他站起来，站起来就是迎接他的灵魂，更重要的是尊重司提反。了不起哦，我们的主耶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救赎主，我们的恩主、创造主， 竟然为着一个人，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肯为他摆上生命，为他而死，为他的国度，为他的福音而死的话，他站起来啊，站起来，多么的尊敬他，这是斯提凡最大的安慰，最大的荣耀。当然你不一定有机会为主而死，可能你为世界而死，为钱财而死，你不一定有，所以你要好好为主而活，先为主而活，为主而做，为主而用，你这三方面先操练得好好，然后呢，你才会把你生命一生走主的路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主要有机会让你为他寻道，你是有福的。中国大陆多少基督徒传道人在遭遇大逼迫的时候，就是为主寻道。中国大陆的教会得到复兴，人这个信徒增加的，从100万解放之前100万不到，而且很软弱的教会，很没有见证的教会，很多基督徒都是很软弱的，贪爱世界的，没有见证的。经过这个40-50年的解放之后，遭遇大逼迫，他们很多有生命的重生得救的，就坚持信仰，靠主把生命摆上，最后他们为主寻道，很多很多寻道，福音的火就点起来了。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若不死了，人就是一粒；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就是这些为主牺牲摆上生命的人，结了很多福音的果子，神用他们。中国大陆现在有8000万到1亿的基督徒，没办法统计，这是一个 roughly 的一个数字。有人说7000万、8000万，有人说超过1亿。他们走得多的人到处看，到处都是聚会点，到处都是家庭教会。除了这个公开的教会以外，很多很多的聚会点，很多的家庭教会，多得不得了。基督徒就是因为为主摆上生命，为主而死，结果呢被神大大使用，这样的人有荣耀的价值。好，最后我要讲意义，人生价值意义。什么是意义？意义就是人生加上目标。人生有没有意义，在乎你这一生追求的目标有没有意义。目标是影响人的动机，也影响人的心态，动机更是影响我们的一生，整个人。所以你的人生目标的定的不对，的影响你的一生哦，影响你的心态，影响你的动机。我们基督徒要经过祷告，很清楚从圣经里面看见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最高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才能给我们有意义，蒙神喜悦的。我一般上我会跟弟兄姊妹讲，基督徒最高的人生目标是世界上没有的，没有，只有基督徒才有，是神给我们定，不是你自己定的，荣神一人。我昨天晚上说了，以赛亚43:7说，就是按我形象样式所造的人，也是为我的荣耀而造的。人被造是为神的荣耀，不是为你自己而活，原来就是为神。后来犯罪以后堕落了，神借耶稣来救我们，救了我们，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从死里复活的主。没个人为自己活，没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活为主活，死是为主死，很清楚的。保罗本身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是目标很重要，我们的目标我刚才说了，就四个字，荣神一人，荣耀神，所行所做所活的都是荣耀神，高举他，对人有益处。一人要对人最有益处的就是把福音带给他，影响他认识神，也让他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和目标。这就是不一样了。我们自己有这个荣耀的目标，我们有荣耀的价值和意义，我们也能带别人走这条路，一样的过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那就最好不过了。今天许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包括基督徒，就把世界当作目标，世界的东西当作他人生的目标，追求终极的目标。 每个人很年轻就有目标啊，我知道我们中间不管姐妹或者是弟兄，有人小小就在想了，我将来长大要干什么干什么，当然会变了哦。有的小孩小小很喜欢小小告诉你最喜欢做是做什么，警察。我问过很多小朋友，你以后长大要做什么？警察。哇，警察有枪，哇，他很喜欢的，有枪，警察可以抓人，警察很威风，他就喜欢。慢慢的长大他就不要了。很多有的慢慢比较懂事一点，我长大以后我要做医生，我要做律师，我要做什么，我要做百万富翁，我要做千万富翁，我要拥有什么什么什么，这是都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目标，但是会变。当一个人，当你定下你的目标是以世界作为你终极的目标，你会面对四个结果。我很严肃的讲，会面对四个结果。第一，你23岁、24岁大学毕业了，在念研究所，到25岁给你念那个硕士毕业出来，你的理想、你计划，我念完学士，我要念一个硕士，然后呢，我就开始打拼。25年后50岁，我要成为500万美金，现在100万算不得什么了啊！你在我们湾区 Silicon Valley 的话，San Jose，100万买不到房子耶，好的学习都买不到，买的烂房子还要装修的才可以住呢。500万，现在讲500万。50岁以后，我要成为一个500万的小富翁，这是你的目标哦。所以你一硕士毕业以后就苦干了，苦干了，拼命的啊，拼命的赚钱，拼命的赚，想办法赚钱赚钱。到了50岁的时候，没有达标。请问你没有达标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很气馁，对不对？很气馁，不要说500万，50万都没耶，大概只有5万块钱吧。那你说我要从头开始 ，too late， 太迟了，你已经50岁了，可能有的公司都不要请你了。所以你所定下的目标，你就追求，你不一定能够达到。当你达不到的时候，你会很气馁，你会很失望，你会很痛苦。今天有很多人就是这样，这就很懊恼，一下子一生就活得很痛苦，他目标不能达到，就觉得自己很没用。第二，如果你追求定下目标500万美金，一生里面50岁，结果你得到了，可能还超过500万呢。请问，你达标的东西，你得到的东西500万，你有没有把握它不会失去？你有没有把握它不会失去？没有一个人有把握。你所有拥有的东西，可能一夜之间你就泡汤了。所以，当你得着了，结果呢又失去，那个时候你的心态会怎么样？你会发疯啊！你会神经病啊，对不对？你得到了女朋友，交往了好多年，哎，突然间跟你分手了，你天天就傻乎乎的，做事情没有精神，傻乎乎，整个就忧郁了，慢慢的就神经乱了，很多是这样的。你建立了好好，辛辛苦苦建立的高楼大厦，就是一砖一瓦这么建立起来，积少成多，建，最后呢，你大概50-60岁，你就哇，整个大高楼大厦，整个事业都是你拥有的，你很满意了。结果呢，一个政变，全部收为国有，把你送到乡下去劳改。你想得到吗？你想不到，一夜之间没了。这个世界很多很多这一类的事情，提醒我们基督徒，世界的东西你不能保有的，随时你会丢。不讲别的，2008年金融风暴，那你就看到冲击有多大。100多年历史很有名的大公司，里曼公司，很有水准的，香港很多地方都有，美国、加拿大到处都有，里曼公司倒闭，就是因为这个金融风暴冲击到美国很多保险业贷款公司，包括给房子贷款和保险 保险贷款呢，全美国第二大的 Countrywide 的公司也是关门关店。美国有受到的影响，200多间银行倒闭。谁会想到？没想到。2009年到2010年的3月，一年多一点点 ，Toyota 全世界对，特别是亚洲人特别喜欢这种日本车，日本车里面又选 Toyota 是最耐用、最好用的，啊，折旧比较低的，啊，很有名望的这个车，他会想到出毛病吗？被人控告哦，那个刹车器不灵光，结果发生意外，有的死了，有的受伤了，打官司已经赔了几百亿、上千亿，还有100多个官司还没打。请问他老板会知道吗？他的总裁会知道他的车子会出状况吗？不知道，啪，没了，全部没了。可能他也会入穷极哦，被100多个官司打下去，可能他就什么都没了。所以你所拥有的一切会失去的，包括你的配偶，现在离婚率很高，不高兴就算了，只求曾经拥有，不求天长地久，再换一个也不错嘛，很新鲜感，啊，所以有些洋人就结婚结了10次都有的。一提到你们中国人结婚10年，哈，啊，我的天哪，啊，你能够跟他相处10年，我的天哦，还没离婚哦。那25年更不得了，像我们讲50年了，啊，刚刚今年50周年哦，他们会傻掉，昏掉了。你跟一个女人住50年哦，不得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婚姻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的配偶，你可现在拥有，可能有一天就没有了，他跟别人走掉了，什么都有可能。你的儿子儿女可能也会走掉了，也没有了，发生什么意外就没了，你所拥有的什么都没。那你说学问应该不会吧，学问应该不会拿走吗？学问读在脑子里面，我告诉你啊，美国的神经院里面不缺少 PhD 的人。那你这神经院，你不看这些 PhD， 他还能够 PhD 吗？他头脑还是 PhD 的吗？他傻乎乎的，你讲什么他都听不懂，跟你胡说八道。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人我们很认识，很多人知道，叫高锟，知道吗？得过这个物理学的诺贝尔奖，很大学问，对不对？很聪明，很聪明，很做研究有成就的，所以才能够得诺贝尔，是不简单，不简单，非常不简单的。他得到了，他到欧洲去领奖的时候，不会讲话了，要太太上去替他讲话。他学问跑哪里去？满脑子里面都是科学东西，都是学问，现在呢，没了，没了，比一个小学生还不如哦。什么东西你拥有的，你拥有的会失去的，当你失去的时候，你受到这个打击，你就发疯了，你会自杀死啊，你受不了这个打击。所以如果我们以世界任何东西，你追求追求做你的目标，你得着了会失去，你就会得到这个第二种的结果。第三，你得着了500万，或者是得着你最高的学问，这是你追求的目标，你以为可以好好的享受你的一生啊，我得到500万啊，我的一生不愁衣食住行，我可以尽量游世界去享受啊。最后你得到了，最可怕的是什么？你以为可以享福可以享受，你发现也不过如此，你的心灵里面还是空空的。你得着500万了，你心里面还是空空的，你就觉得到底人生是为了什么？我为什么活着？我追求目标500万美金，我已经得着了，我心里面还是空空的。所以一种失落感，你一种上当受骗的一种感觉，已经付上了几十年的代价，得到你的目标500万，最后呢，你的结果就是也不过如此，还要面对很多问题不能够解决的。这种情形很多人这样。美国的一个大富翁，好多年以前 Goddard Film 的大老板 Goddard Film 你们都知道哦， Goddard Film 的大老板 他的生意是全球在做的，东半球晚上睡觉，西半球开业，西半球睡觉，东半球开业。他的银行每一天的结账是每一秒钟在算账的，在结账的。我们结账一天或者是一个礼拜结一次嘛，他每一秒钟在计算他的账目的，大的不得了，拥有的钱多的不得了，事业多的不得了。当他人生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心灵很空虚，他拥有这一切由他开始，也不过如此，也不过如此。最后他说，我要去环游全世界，去寻找能够满足我心灵空虚的东西。结果他环球了全世界，飞机轮船什么都享受过，什么都做过了，回美国的时候心灵还是空虚，找不到。之后他跳海自杀了。这种石油大王啊，煤气大王啊等等，很多是下场就是这样跳下去的，自杀死掉了。你追求得到了，你会发现也不过如此，你上了当，你时间花掉了，生命摆上去了，也不过如此。我网友了，这又怎么样？有一个医生从香港，年轻的时候香港读完高中到美国来读书，来读他的大学，结果他很聪明，因为很聪明所以他就读医学院，人家七年八年才做完 intern 才毕业出来，他就四五年就可以出来开业了，而成绩这很棒的成绩。后来他在洛杉矶一家犹太人开的医院里面做，比较中小型的医院里面工作，一路来最顶端的那一个头头那个位置都是犹太人做的，他一进去没多久犹太人下来他上去，你看多了不起啊。然后呢37岁他有一个太太，有三个小孩，什么家庭也有，孩子也有，那么事业也有成就。他开的车原来在读书的时候或者刚刚毕业出来开车是开一个甲虫车，你们叫甲虫车是不是Volkswagen 的那个乌龟车，我们叫乌龟车，像乌龟这样哈、他们有的人叫甲虫车，而且是旧的车。他没多久那是开的是 Rolls Royce， 那个是很名贵的一个车，很多钱的。那个 Rolls Royce 是用英国出的，是用手来做成的，不是用机器。用机器你机器一都发动的时候它热嘛，热就膨胀，冷的时候就收缩了，所以就不准了，是用手来做的，一切都是手工的。你拥有它容易啊，你要maintain它很难的，一出问题啊要英国的工程师来替你修，哎，不得了。后来他再去读两个博士，医学博士修为，年纪轻轻又得到两个医学博士修为。他的见证里面自己说，有一天他对自己说 What is next? What is next? 下一步我要做什么？世人所追求的名义、钱财、富贵我都有了，我一下的年日要做什么？什么是我值得我去追求的？ What is next? 所以他有两三次他说，我巴不得我这一趟出门开车出去，我不要再回来，我不要回来，也许他要想要去自杀了。有一天他在上班的时候，午餐他们都自己带三文治，平常他一个三文治可以吃完的，那天吃到一半就吃不下去啊，感觉到肚子有点胀胀，有点奇怪的样子哦，然后呢就觉得有点痛，一部分肝是在哪一边呢、这边还是这边？肝在左边， OK， 感觉到有点痛，胀胀的。结果呢就到他的诊所里面去检查，检查以后照 X 光，照完以后发现他有一个瘤，5寸长的瘤长在他的肝上，发现恶性的成分很高，所以就要求就给他做切片检查 biopsy， 一查出来的结果不得了，是恶性的，而且扩散了，他的命只有2个月到3个月的命，整个前途是灰暗的， 怎么向我的妻子、向我三个 teenage 的小孩交代？哇，很大的冲击，整个就昏了，发昏了，完蛋了！原来是想要去死了，现在真的面对死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后来他的医生手下说：“我们要想办法延长你的寿命。”你的命只有两三个月，我们要帮助你的命延长两年到三年。如果手术成功，如果手术不成功，你会随时死在手术台上。要不要播？当然要播一播了。你不播也是死，两三个月就死，播一播可能会成功，会多活两三年。哇，他那几天受的冲击，整个人就是灰暗的了，什么都不能想，就是恐惧恐惧恐惧。后来他冷静的时候就想他在香港读中学的是在一个教会学校读的，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在当时在他们学校里面是教书，也当帮助这些人帮助带领人信主的。想到这个白人牧师到处去找，已经失去联络很久啊，打听啊，拼命的找，终于给他找到了，就告在电话中告诉这个牧师宣教士他现在的情况。那个宣教士牧师对他说：“你对神很大的亏欠，你听过福音，你也曾经说你信主，可是你没有好好带领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们信主，一家人信主，你就故作低下头，一直的转这些东西。你要悔改。”彻底认罪悔改，带着你的妻子跟你三个小孩在神的面前彻底认罪悔改，痛哭流泪悔改，带领你的妻子跟你小孩回到神的身边信主。他就做了这件事情，当天晚上就做了这种痛哭流泪在神面前呼求。当他去做手术的时候，医生把他切开来剖开，把那个瘤切出来，再做化验，良性的，没毒。哦，你说是不是他的同事整他，是不是吓吓他？刚才跟他做，他自己也是医生，他也自己也看过这个biopsy，也知道是毒的，已经扩散，他都知道。怎么现在手术的时候切开来，没毒的，良性的？谁医治他？神医治他。当天他认罪悔改的时候，彻底认罪悔改的时候，神留下他的生命，神要用他的生命。后来他把自己完全摆上，到加拿大 Regent College 去读神学，读完神学因为太聪明太好，学校留他下来做助教。弟兄姊妹，如果你追求世界，你拥有了一切，最后不能满足你的心，你就浪费掉神给你的生命和时间哦。你将来怎么样向主交代？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为了世界在打转，在赚这些东西。第四，当你以世界的任何东西做你人生追求终极的目标，你会按照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第九节里边。第九节开始所告诉我们的话，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提醒那些在世上追求钱财的人。我念给各位听圣经神的话：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如果你在世界去追求，在整个过程中你会很痛苦很痛苦很痛苦，你会被捆绑，你的人生就完全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基督徒一生，我们可以做财主。基督徒的定义，什么叫财主？一般的人的财主的定义就是钱财做我的主，叫做财主。基督徒的财主是我的钱财属主的，叫做财主。财主的不是我的。 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不应该受到世界上任何的财物以及其他的事情所转移所影响，得和失所影响，因为这些都是身外之物，神交给我都好好为他的国度，为他的荣耀来摆上来使用。最后，人生的目标有意义，你的人生就有意义，但是过程比目标更重要。好比你要建一幢大楼，这是目标，20层的大楼，这是目标，但是你去建造这栋大楼的整个过程是比目标更重要。你的一砖一瓦，一条钢筋等等，你的阳灰用多少成分，什么材料，你建出来的目标才是稳固的。假如你偷工减料，将来呢就出现整栋楼给歪了，整栋楼塌下来了，整个桥梁，整个豆腐渣的工程全部都是一样。所以我们有了正确的目标，我们整个过程是更重要的。我们的过程，我们的目标是荣耀神，完成神的使命，神的托付，讨神的喜悦。我们的过程是倚靠神，倚靠圣灵，然后呢存忠心良善的顺服圣灵，倚靠主来进行我们整个目标 的学习追求。这样在我们进行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看顾，神的保守，神的全能等等，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意义，神使用我们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最后我用一个例子故事来结束。有一个大商家是专门建筑商，他一生下面有两个很忠实的工程师替他赚很多钱，盖很多房子大楼。年老的时候，他下了一个决心，要请这两个工程师给他再设计，各自再设计盖另外各自一栋楼，就是盖两栋楼，一人替他设计盖一栋。两个工程师来到老板的面前，老板就给他讲，我非常感激你们这一生替我效劳，给我赚很多钱，我在最后没有离开世界以前，我决意请你们各自再给我设计盖另外一栋楼。两个人拿了这个命了，拿了托使命给他们，其中一个就想，这是我替我老板服务盖楼最后的一栋，最后一次的机会，所以我要设计的最好，用材料最好，用最多时间来做最好，我有生之年为我老板做最好的一栋楼来献给他，报答他。另外一个说，这是我为我老板做工盖楼最后的一栋楼，最后的一次的机会啦，所以我要赚他一大笔，我要用最贱的材料，我要用最少的时间，我要设计的最少时间最糟糕的设计。按照时间工程完成了，楼也盖起来了，然后两个人到老板面前来同时交账。老板想了想，就对他们两个说，我非常非常感激你们两位，再一次说，这多年来一直替我服务，使我赚很多钱，所以我这样的决定，把你们替我盖的最后两栋楼各自送给你们。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顺从情义撒种，必从情义收败坏，顺从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生人生不在乎长短，乃是在乎人生的内容。人生不在乎长短，乃是在乎人生有没有价值，有没有荣耀的价值，永恒的价值，有没有意义，能够满足神的心，你活了这几十年的时间。最后传道诗篇第90篇12节告诉我们，求主指教我们怎样得着智慧的心，好叫我们晓得数算自己的日子，然后在世以敬虔度一下的时光。我们祷告。 主啊，怜悯我们，你拯救了我们，也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们一直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看顾、保守、供应，但是我们忽略了你对我们做你儿女的基督徒的要求。你要我们的人生活得有价值，活得有意义。我们中间还未曾信主的朋友或者慕道友，主啊，帮助他们，让他们不要以世俗的一切作为他们人生追求的目标，最后他们会痛苦下场，悲哀的下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要放下，不能带进永恒。让他们的人生加上主耶稣基督，加上一生为主，加上有意义的人生目标。主啊，让我们真像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一节里面彼得的劝勉所说的，我们就能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谢谢主赐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感谢陈牧师给我们带来来自于神的信息，也愿意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做工，激励我们，光照我们也坚固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也求神的话能打开慕道朋友的心扉在我们做回应诗歌，我们一起来唱生命圣诗的第173首宝血活泉，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赞美诗。